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收听的是亮有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不需要，不是说只是在乎，不独在乎言语，不是说一定是你需要智慧委婉的言语，同样你需要圣灵，需要大能的明证，需要全能，神的圣灵的能力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当然说到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是需要我们这个器皿需要被预备好的。我跟大家提到，我是我们的摩西同学，当然以色列人自己也，他们也没有预备好，他们其实的光景根本可以说够不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神要做的事一定做成，所以他430年的那一天，结果还是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神从来不会失败，因为神要做的事情已经做成，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有自己的软弱，人因着自己的软弱，可能多受了30年的苦，或者多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受亏损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因为今天是主日啊，最近我读了一些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新约的历史的背景，在这个新约历史背景里面就提到了当圣殿被毁了之后，公元前586年之后，大概可能一两百年的时间，最后一直到了主耶稣降生，中间大概有个将近400年的时间，好像是没有什么神的话语临到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没闲着。当时有一个叫做马克宾的，我们叫做起义了，因为我们站在以色列人这边。对于希腊人来讲，这是马克宾的一个暴乱，因为当年的希腊政权非常的邪恶，他们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就好像一分为三，统治犹太地的这一块，那一个统治者他就特别想要把整个的有以色列地的这些的人全部希腊化。这个时候很要命的一件事，不单只是说外族的人想要把以色列人就犹大人同化掉，连犹大人自己都觉得说希腊文化很浪漫，所以他们自己也都追求希腊化。其实希腊的文化，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东西都其实是来自于希腊的文化，根其实是从希腊文化来的。比如像什么所谓民主的概念，民主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希腊来的，因为在圣经的文化里面是没有民主的，没有什么所谓民主的概念的。因为你就很简单的，我就说一件事，如果有民主存在，那么在这个旷野的以色列人一人一票投完了之后怎么着，全世界全以色列人大家都回埃及去了。因为只要是一投票，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跟着摩西在沙漠里头转悠，都回埃及去。在埃及有肉锅，有元帅，有这个葱蒜，他们就完全忘了自己在埃及当奴隶，还得天天还得做砖，但是他们就想着只有肉锅。但是现在在旷野啥也没，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那都转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民主这个概念根本，所谓的民主英文叫 democracy， 这个东西它其实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或者不是神的这个概念，不是从圣经来的，那就是个希腊文化的东西，这是其中的一样东西。另外一个在很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整个现在全世界都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就什么东西呢，就是浪漫主义。这个爱情是浪漫的这个东西完全是希腊文化，就是我们圣经的文化其实你严格来讲是没有什么浪漫这回事的。就有些人在解释雅歌的时候呢，以各种浪漫主义的情调来解释雅歌这一卷书，我觉得是很不通达的，这是完全对旧约的文化或者是对神的话语的，我觉得是不够理解，至少理解的不够深不够透，你才会用希腊文化那个所谓浪漫的角度去解释雅歌。因为浪漫主义的东西本身它就不是圣经的文化的元素，圣经文化对于婚姻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浪漫这回事。你看亚当夏娃浪漫吗？没有浪漫的，一睁眼多了一个人，好，肉中之肉，这个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是你自己选的吗？不是你自己选的，是你喜欢的吗？也不见得。这个至少创世纪没有说这个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满眼都是小星星，没有这种浪漫的元素，根本就没有这种元素存在。 稍微有一点元素存在的是什么？看到了，当我利百加看第一次见到以撒的时候，对，以撒的确是发现了，哦，非常开心，因为利百加长得非常漂亮。可是问题是，他不是因为利百加漂亮而娶了她，而是因为娶了她之后才发现她的漂亮。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圣经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希腊文化这种所谓浪漫主义色彩，完全不是的。亚伯拉罕跟萨拉的之间的婚姻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说今天这个女人她漂亮我娶了她，而是因为我娶了她之后我才越发觉得她是美的，她是漂亮的，甚至是宝贵的。都，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跟这个世界上或者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所谓的那个爱情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社会上的爱情观，甚至是基督教里面很多人的爱情观，其实是从希腊文化里出来的，就所谓的浪漫，弄个戒指，弄束花。你看到当年这个波阿斯跟这个路德之间浪漫吗？搓两簸箕麦子。哈哈，也完全不浪漫。你今天哪个弟兄追哪个姐妹，是回家弄一袋大米给他，你看哪个姐妹理他。今天好多的姐妹都是弟兄给他送花，送钻石戒指，送这送那的漂漂亮亮的礼物，都是得悦人眼目，好做食物，且使人有智慧，都得这种玩意儿送过去，好像才能够让这个姐妹比较开心一点。但是问题是，想当年人家波阿斯就什么，就两簸箕大麦而已，几簸箕连粮食，很实在，整个一只男，哪有什么浪漫，没有。所以，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说的，今天这个跑偏了一下，然后咱们带回来。说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就是当年的犹大人还有以色列人这种希腊文化的入侵的时候，他们连他们自己的以色列人当中的很多人都拥抱了希腊文化。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说的，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传统圣经的文化还有神的话语。那么这群人是什么人？这群人当然比较敬虔的犹太人，但是这个敬虔的犹太人里面也分好多派，比如像马克宾这一派的人，他们自己后来他就起义了，起义了之后他们建立一个王国，那个王国他们就是开始敬拜耶和华，他们不要敬拜这些希腊的神。那起义的原因就是因为希腊的政权的其中的一个，他们强迫在这个犹太地和以色列地的人一定要敬拜他们的神，并且不能够敬拜耶和华，如果你不敬拜他们的偶像就要死，就要杀死你。而且他们还真的是一城一个村庄的屠村嘛，所以就非常的残忍暴虐。那个时候呢，马克宾他们这个家族一共就好像五兄弟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起义了，就反抗了希腊的魔鬼政权嘛，所以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建立了又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家。那大部分是犹大人，那这一群人他们的政权其实存在了大概可能有至少有200年的时间，他们一共有5代的领导人，可有说6代，其实第六代已经是傀儡政权了，已经被人家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说5代的政权，其实他们还是蛮敬虔的，都是唯独的敬拜神，不会敬拜其他东西。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因着对信仰的执着，但是他们在一些的可以说是对神话语的解读和应用上面有分歧。那么这个分歧的时候就有严重的问题了。当时马克宾这帮人他们虽然是起义了，但是他们怎样，他们自己自封为大祭司。首先这一个就不合圣经，因为什么？他封自己为大祭司，就是马克宾家族的人他们封自己为大祭司。但是我们知道按照神的话语来说，大祭司是什么？必须得是利未亚伦的子孙，这个才能成为大祭司。可是马克宾他们家的人他们是不是利未人？好像不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有一个叫 Josephus 这一个历史学家，他写关于这一段历史写得非常的详细，还有各种其他的这些文件，我们就知道说马克宾家族他们其实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人，但是他属于哪一个，他祖上是什么人就不清楚，就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这群人他们拿到政权之后，他自己是自立为王了嘛，自己成了 犹太人的王，建立这个政权是，那么就开始敬拜神，在圣殿里面敬拜神。那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封自己为大祭司，他自己又是王，他又封自己为大祭司。那其实这个本身是不合圣经的，因为他并不能证明他自己是亚伦的子孙，因为这他只是一个耶路撒冷的人，大概率可能是被掳归回的人，也可能是当年可能一直留在这犹大地的人，都说不定。如果一直留在犹大地的人可能是犹大人，那么有可能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其实真正立位人和这个祭司并不多，那祭司家族的人有多少也不知道。中间 已经隔了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已经无可考证了。那马克宾家族他们自封为祭司之后，这就出来一个很糟糕的传统，从此以后谁拿到犹太地的这一块土地的政权，谁都封自己为大祭司。所以这也就是说到说，那么后来他们的大祭司，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家族，有自己的背景，他们抱团这一群人就是后来的撒都该人啊，这就是后来的撒都该人。所以其实撒都该人他们的血统并不纯正。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说他们这些大祭司什么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不是的。从马克宾那个时候开始，之后的400年当中，每一次政权更替，掌权都封自己为大祭司，或者掌权的都封自己的亲信为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已经不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们根本说不清楚自己的血统，他们成为一个掌权的阶级了。其实是这一群人掌权了之后，他们就对他们成为大祭司的资格有异议的另外一群的犹太人，那一群的犹太人也很敬虔的犹太人，也是只敬拜耶和华的。但是那一群的人就说，按照这个圣经来讲，按照神的话语来讲，亚伦的后裔才能做大祭司，你凭什么自己封自己的大祭司？那么这一群的人他们就看不顺眼，这个就觉得这个不对。当然这一群掌权的人就会迫害这一群看他们不顺眼的这个人。那么那一群被迫害的人是谁？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等于是世仇。马克宾家族他们几次还迫害这个法利赛人，甚至是杀害他们，是一家一家的屠，就屠杀他们。所以为什么你也就知道了说，到后来为什么在主耶稣的年代，撒都该人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是大家彼此是不对付的，因为是经过了这么多代的血仇，其实大家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其实是之间是有血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明白了，是到后来为什么保罗他受审的时候看出公会的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就说我是为了复活的缘故，结果反而公会里头打起来了。所以其实看到这些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很多的东西，你就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风雨中，我的避难所，软弱乏力，是你。